阿里战役因为抗议伊朗政府的这种暴行，直接给抓起来了，把他前不久给放出来了。卡塔尔世界杯还邀请他来这个世界杯，他说我不来，他说我通过这种行为，我要抗议我的所在国家做出这种不是人的行为。所以我说这个事儿也是广泛的引发了大家一种议论，就一直我们以为爱国主义是天经地义的，那问题是你爱这个国，要干的是不正经的事儿、缺德的事儿、不道德的事儿、反人类的事儿，你还爱这个国家吗？爱国主义和道德到底哪个在哪个上面？我想这个时候伊朗队员给了我们一个属于男子汉的一个非常正确的答案。那么也有人说，说人家要求妇女戴头巾，那是自己的民族风俗，你得尊重啊，啊，你得这个尊重人家国家所在风俗，要相信伊朗政府自己能处理好这事情，我们不要干涉别人国家的这些事情。说这话的人呢，恐怕你得想想，那个中国呀，历史上有过裹小脚的这个习惯，你是不是也认为这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呢？你也希望呢，你妈、你女儿、你媳妇儿也裹小脚呢，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呢？就说你的邻居天天在虐待他的父母，你需不需要管一管？即使不动手，要不要吱一声指责他不孝顺呢？我想这是人性的问题，人性道德，我觉得是高于国家利益的。不能因为国家在这方面有一些所作所为，你就一个劲儿的护短维护自己的国家。如果这国家做的是正义的事情，你可以维护；不道德的事情，你有必要维护它吗？所以，狭隘的爱国主义是绝对要不得的。它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响当当的真理。那么我们要说清这件事呢，首先我们得说一下这个戴头巾这个事儿，因为阿拉伯世界的妇女戴头巾呢，各国家都戴，说它是不是一定就是罪恶的呢？不是这样的，因为那种头发也裹着，身上也搁布罩着，这在某种程度来讲确实是不方便女性融入这个社会，这是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仅仅是戴一个头巾，问题不这么大。阿拉伯世界有很多女性呢，甚至喜欢戴头巾。为什么？一个是我的民族习俗，我戴惯了；再一个，头巾一戴啊，我省着每天头发整造型了。你知道过去上海、香港有的女的做头，一天费老大劲了。关之琳演过上海电影叫《做头》嘛？你看那一天费那劲。有些阿拉伯的妇女觉得，哎，你看我一戴头巾，我省着弄头发了，我省多少时间呢？省事儿了。就像疫情期间戴口罩，把有些长得难看的女的乐坏了，这可挺好。我让你长得好看，口罩都给你戴着，捂死你。我让你看，让你勾引谁？小狐狸精有不少，这女的挺来劲。还有的觉得我省化妆钱了，要不我一天抹这抹那，我得花多少钱？口罩一戴，看不出谁是谁的了，无所谓了。所以这个东西，他人呢，人上一百，星星闪闪，人过一千，彻底连天；人过一万，无边无厌，那什么心思都有。所以这个事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澄清一点，戴头巾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是一回事，但是你强制所有的女性都戴头巾，包括运动员进场女的上场都得戴头巾，这就有问题了。就是我们拥有戴头巾和不戴头巾的自由，这个是最重要的，不是这个行为本身怎么样，而是我不愿意干我可以不干，如果你强制我干，这就一定有问题了，这就是强权政府了。那么说戴头巾这个事儿，在伊朗它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其实我首先有必要给大伙儿说说伊朗这个国家呀，虽然是属于阿拉伯世界，但是它跟沙特呀什么这些国家完全不一样，它属于整个伊斯兰世界里的少数派。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说经常你能在广播电视里听到逊尼派、什叶派，说这是穆斯林分成这么两派。那么这两派主要的分歧是什么呢？其实它来自于统治者哈里发的传承。就说这穆罕默德公元六世纪的时候创造了伊斯兰教，他之后的传承人被称为哈里发。那么谁是哈里发的合法传承人呢？要用什么规矩传承呢？这时候就出现分歧了。一部分人认为呢，应该是由秉承古兰经接受这个穆罕默德教育的，就是受这种传法的人，他是合法继承人，这被称为继承派。等另外一类人认为呢，应该是由穆罕默德穆圣的这个家族他的后人接，这是血统派，说白了就等于王位世袭。那么前一种被称为逊尼派，后一种被称为什叶派。在大多数人都选择逊尼派的时候，伊朗独独选择了什叶派。这和什么有关呢？除了对信仰的认识以外，主要一点呢，伊朗本身他不是阿拉伯人， 伊朗人是什么？是波斯人，是突厥人。他和其他地区成为阿拉伯人，他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要保持跟阿拉伯世界的不同。虽然我们都是伊斯兰教的信徒，我们都是穆罕默德的信徒，但是呢，我和你们不一样。所以伊朗选择了什叶派，但是甭管是什叶派还是逊尼派，共同信奉的经书都是古兰经。那么古兰经里边就对戴头巾做了规定，认为戴头巾是神圣的举动。为什么呢？这个头巾呢，原来在古兰经有个专有名词叫西甲布。什么叫西甲布呢？西甲布直接翻译就是窗帘，是干什么的呢？它是指啊，当年穆罕默德传教的时候，有很多人向他来学习，也有他一些朋友到他家拜访。那么这些人呢，男的来了，要和穆罕默德的家眷、他的妻子、女儿啊，最好不见面。说白了，这就属于啊，就是礼教当中的，就你到人家呢，人家老婆、女儿你见着这不好，就他得有个避讳。所以呢，要用窗帘呢，把这些人隔开。说白了，搁在客厅这儿，穆罕默德呢和这些客人在一块聊天，这边窗帘隔开，那边是穆罕默德的妻子女儿，他是为了避讳的。这个其实在中国古代也有嘛，你到人家里头，你突然间就直接闯进人家老婆女儿的这个闺房里，这是不像话的。所以说关系好有句话叫穿房过户妻子不避，就是到他家里头，他老婆女儿都不避讳你了，说明你哥俩的关系真好。等除此以外，见着生人访客呢，他还是要避讳一下的。所以西甲布原来的意思是窗帘，到后来你想啊，他在外头，你带着老婆女儿出去，也可能碰着生人，那咋办呢？那就得咱自个儿好好做，你不能把人眼睛挖下来吧。所以说呢，戴上头巾，戴上罩袍，尽可能的不让外人看见你的更多的身体部位，有时候脸和手看到那没办法，你不能把人捂死吧。所以西甲布后来就演化成了头巾、罩袍。我说到这儿，您可能想起来，说这个跟那个中国古代挺像。那是在女性地位不高的时候，女性是男性附庸的时候，这种讲法应该说在很多国家都有。我跟大伙说一个中国的例子，你可能从来没想过。我们有句话叫“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问你，“女为悦己者容”的“容”是什么意思？很多人说那化妆呗。那男的喜欢这女的，这女的为了这个男的，你爱我吗？我打扮漂漂亮亮的，容就化妆。我告诉大家，这个容不是这一个意思。最古老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容是遮盖的意思，妆容遮盖上，什么意思呢？你说我的老婆不能让你随便看见，是吧？那过去封建礼教的时候，你这胳膊腿一露，让人看着了，你如果没嫁人，你就得嫁给他。那据说当年孟姜女就是嘛，在后花园里玩，万喜良让财主追的没地儿跑了，趴墙头躲着，一看着孟姜女呢，把那毽子踢树上去了。孟姜女伸手一勾，宽袍大袖的往下一秃噜，哦，这胳膊就露出来了。孟姜女白呀，整个胳膊露出，让万喜良看着了，哎呦，这坏了，我让你看着我就是你的人了。所以孟姜女后来就嫁给万喜良了，这才有万喜良修长城死的那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但是现在有的人挺贪心，说这礼教要维持到现在挺好，我哪天我到游泳馆里去，我四下一撒嘛，全是我的，那是你痴心妄想，时代不同了嘛。所以说那个时候你这个身体哪让别的男的看起来这不行，那问题脸什么啥的那个也是身体一部分呢。所以说呢，一开始的时候女人呢往脸上敷粉呢，抹点什么遮盖的东西，也是为了让别的男人呢看不见我真正的肌肤，这叫女为悦己者容，给自己的老公呢表达一下我的产权是你的。到后来说抹不得抹得好看点吗，衍生了化妆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这现在女为悦己者容呢，这容变成化妆的意思。所以你看，要从这个女权比较低下的时代看，很多事往往都是一样。所以这是戴头巾的由来。那么伊朗呢，经历了萨反维王朝、卡扎尔王朝一直到巴列维王朝，本来戴头巾这个事呢，就是一时有一时没有，也不是每个时代都强制的。但是巴列维王朝的后期呢，以霍梅尼为领袖的伊斯兰革命开始了，认为呢巴列维王朝呢造成了贫富差距过大，而且呢这个整个王朝也比较腐败，还是美国人的附庸，是美国人的狗腿子等等等等，对传统的这个伊朗文化呢打压的比较厉害。所以霍梅尼当时打着这些旗号， 伊朗国内有很多人支持他，在1979年的时候完成了伊斯兰革命，把巴列维国王给撵下来，然后霍梅尼成为大宗教领袖。那么霍梅尼在1984年开始颁布了一个头巾法，规定必须戴头巾，而且设置了大量道德警察在街上转悠，哪个女的不好好戴头巾，不好好陪着罩袍，抓起来。这就有点像这个居委会大妈在那监控啊，你怎么着，你怎么着，你不戴这，你不戴那个，挺类似这种道德警察。一时之间把这个伊朗啊搞得风声鹤唳的，这些女的，她伊朗妇女的这种权益受到了很大的打压和影响。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呢，就是伊朗国内反对这个妇女戴头巾的声音一直没消停。再加上前两天这卡米尼死了，这个事引起的动静是非常大的。那么当然呢，这个阿里代伊啊、阿兹蒙这些球员站出来反抗，很多人叫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发生，是有可能给自己带来厄运的。像阿里代伊前一段时间直接被逮捕了，这刚给放出来。有人说呢，阿兹蒙人家说的好，大不了我被伊朗开除出国家队。所以你看，你要换个地方，你敢这么干，是这结果吗？你比方说朝鲜啊，你敢反对这个金正恩如何如何，你说点这个恐怕至少是挖矿，有可能就给你犬绝了，这都有可能。那么阿兹蒙为什么敢说这话呢？说他在这个德甲都立住足了，说跑就跑到国外去了，他也不在乎在国内说啥，所以他那个有恃无恐。说这话的人您亏了心了。你看在伊朗国内反对这种暴政的，他是因为啊不反对可能自己有时候也会面临的威胁，下一个就轮到自己。但是像阿兹蒙、阿里代伊这样的功成名就的，如果他们不吱声，选择跟权力就妥协的话，他完全可以活得很好。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能坚持发声，我认为这个就很了不起，这起码来说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正义、公理、良知和价值观的体现。所以你像有的人在那嗑着这瓜子喝着茶水骂天街，那总是很容易的，让你的利益受到损害，你为这个弱势群体发声，这个就很不容易。所以这点上我觉得阿兹蒙、阿里代伊这样的人值得我们敬佩。而且同时呢，我也想到了，你比方说在历史上捷克国内出现暴政的时候，当时有两个作家大家都熟悉，一个叫哈维尔，后来当了捷克总统，另一个叫米兰昆德拉，可能很多朋友看过他那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昆德拉当时就从捷克国内跑到美国去了，然后写大量的文字呢嘲讽谩骂这个捷克国内的不公正情况。哈维尔说呢，你要这么干没错误，你起码有你的良知，你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暴力的，什么是丑陋的。但是我和你的选择不一样，我不走，我留在捷克国内，而且我在捷克国内在各个场合反对政府的这种暴力、权力的这种欺凌。然后哈维尔呢就被抓进监狱。哈维尔表示，我至少说明在捷克国内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惧怕暴力和强权，敢于发出正义的声音，这是一种态度。起码这种态度能让很多捷克人觉得世界不是完全黑暗的，世界依然有光明，我们不至于绝望。所以后来哈维尔呢在天鹅绒革命之后呢当上了捷克的总统。我后来去捷克的时候呢还满大街的找啊，到布拉格找就哈维尔的纪念馆，后来终于在个不起眼的图书馆里找到这纪念馆了。这纪念馆当时还闭馆，一个礼拜就开两次，而且布拉格人就捷克人本民族的好多人公民都不知道有这个纪念馆。我就想，我说这样英雄人物应该好好的纪念了。但是也许哈维尔说的对，就是我所作所为，我干这事正是为了让捷克人去忘掉我，而不是把一个所谓的伟大人物当作生命当中的唯一，没了他我们都活不了。所以这个就像丘吉尔在二战之后被英国人给选下去了，不选他当首相，据说斯大林嘲笑的，嗨，你看你为英国人打仗你怎么这那，最后不选你。丘吉尔说，我为英国人打仗目的恰恰是保护他们不选我的权利。所以有的时候吧，这些所谓的价值观呐、和包括一些常识啊，不是所有人都能明白，人有时候跟畜生之间呢很难去沟通，所以咱们很多朋友也犯不着生气，因为这世界呢，这个生物的种类啊，随时可能有灭绝，越来越少，但人的品种是越来越多了。这是我说到这儿呢，还得说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说到这个革命， 刚才我说这个投金法是1984年颁布的，1979年呢，霍梅尼领导伊斯兰革命呢，把巴列维王朝推翻。那么在推翻巴列维王朝开始的时候啊，包括之前，霍梅尼一直说，我要提升伊斯兰妇女的合法权利，我要让伊斯兰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人民是了不起的，我们要为了人民奋斗终生。就是你看霍梅尼一开始说这话，有人在上台之后搞这种这个宗教专权的原教旨主义，很多人都说这霍梅尼啊，反对他的时候说他是个骗子什么啥的。我倒不这么看，我认为霍梅尼一开始时候说的有些话吧，尽管他是为了获得权力，但是呢也不排除就是他本意。可是这革命呢很有意思，干着干着就可能弄反了。我们管它叫奇特的革命逻辑是什么呢？革命的目的呢，是为了让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过上幸福生活。但是呢，由于革命呢是以暴力斗争起家的，它就有这样一个逻辑，就为了快速的实现让所有人都过上好生活，那必然得让一部分人过不上好日子。比方说，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反动派，这很正常的，消灭对立面。那么就说革命一开始是为了让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前提是先让一部分人过不上好日子，开始了斗争，开始了杀戮。结果后来就控制不住了，到后来杀的人越来越多，由于不同意见左了右了之后，就造成极大的这种负面影响。世界范围之内，凡是搞革命的国家很难逃出就这个规律。结果最终的革命变成了一种奇特的绞肉机逻辑，就是为了让大伙过着好日子，你先得灭掉一部分人，结果灭掉这部分人越来越多。你看在这个前苏联最开始成立的时候，当时中国有些名人呢过去去看去，说觉得这是不是中国未来的一条出路呢？当时瞿秋白去了，回来写了一篇文章叫恶向继承，恶向就是俄罗斯嘛，赞美了俄罗斯革命。但是呢瞿秋白之后有位大诗人，这位大诗人呢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他写过再别康桥，徐志摩，私生活也挺花花，但是这个人很有见识。徐志摩到了这个俄罗斯之后，看到前苏联的举动，他回来之后写了一段文字，这段文字让有些政治家思想家看着都后脊梁发凉，因为政治家思想家也不见得能看得这么远。徐志摩怎么写的呢？说那里的人们看到彼岸是非常美好的，繁华紧促，可是呢为了能从此岸过渡到彼岸，他们先要趟过一条河，为了能够顺利到达彼岸，要必须有很多人流血，所以他们决定先实现把眼前这条河变成血海。这话说的太好了，我听这话之后我就觉得，我说我们每个人应该好好想一想，历史当中无数次的出现过类似的情节，我们该怎么理解所谓神圣的革命逻辑。而霍梅尼一开始我相信也不是想到他就让这么多伊朗人的权益受损，可是干着干着，这种革命在斗争的漩涡当中啊，没有止境，一点点几乎把所有人都要吞噬进去。而现在伊朗很多人呢，就想到恢复到当年的状况。当然，这里边呢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很滑稽的悖论，就是在1979年霍梅尼搞伊斯兰革命的时候，有相当多的伊朗的妇女上街游行，要求积极要求戴头巾。恢复原来的传统，反对政府说不让他们戴头巾，因为巴列维王朝的时候呢跟美国走得比较近，他倾向于呢就是和美国关系好，然后呢就把这个西方国家的一些习俗大量的挪到这儿，因为本身巴列维王朝呢受土耳其的领导人穆斯塔法基马尔的影响呢，要搞穆斯林世俗化，伊斯兰世俗化，就一切按照世界这种通行的范围，以西方普世价值为主的方式来改造社会生活。所以巴列维王朝曾经呢强制妇女把头巾摘下去，有过这种事儿。我刚才说了，你强制大家戴头巾这有问题，你强制不让人戴头巾也有问题。所以有一些妇女呢说回复伊斯兰传统，要求戴头巾。后来随着巴列维王朝的腐败不得人心，霍梅尼利用这个开始揭竿而起的时候，很多妇女上街，我强烈要求戴头巾。说白了，现在很多反对戴头巾的人在40多年前也是激烈的来反对不戴头巾的，有时候这帮人的价值观念是差不多的，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了。甚至包括现在有这么多的伊朗的英雄豪杰呀、啊，来站出来为伊朗妇女的权益说话，但是伊朗妇女里边的意见依然不一致，包括能够享受到这些人反对政府带来好的好处和红利的这帮人，也有可能转过身就对这些英雄大加谩骂。这一点其实我们看看呢，在我们身边也经常有这样事，比方说单位里边老板或者领导提出个特不合理的建议，每个人利益都受损了，但是很多人胆小不敢出来声张，就怂恿身边人，你说老梁关键说得上去，我这傻了吧唧的我就找领导去了，当我这事儿不对，这如果要是领导听我的意见呢，大家都得好处了，旁边说你看我当初我就支持你跟领导反映去，你比我们能说，你比我们影响大，可是如果一旦这老板和领导看我不顺眼，你出什么头啊，在背后整我，把我从这公司开除了，你记住当初支持我找领导谈话代表他们利益的人不会同情我，这帮话说嘿，老梁这人平常就好显摆，啥事就好他出面，就好像他比谁厉害，该你看看这种让人寒心的事啊，几乎到处都有。所以很多人都说你现在为有些人摇旗呐喊，为他们权益之声，其实这些人将来踩你踩的比谁都狠。我觉得说这话呢他不是没道理的，但是这种事你很无奈。我们每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目的是什么呀？我们目的是为其他人造福，完成自身灵魂的升华，至于别人怎么看我们也管不了那么多，因为说实在的人民两个字啊本身就很复杂，不要整天歌颂人民伟大如何如何，如果人民不批判你，这民族怎么进步？如果大多数人都是进步的，那还用我们站出来往前走干嘛呢？所以人民的概念并不是完全和权力对立的。我小的时候背神农诗嘛，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我早上还在种地呢，晚上我就到天子面前磕头成大臣了。不要以为人民和权力它有对立的层面，在这个价值观方面，在双方的意识形态方面有高度的吻合呀。那农民穷了是贫下中农，有钱了就是地主了，地主有权利就恶霸了，恶霸再想扩大影响就要当皇帝，所以人民和皇帝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对立，往往价值观上是高度一致的。所以有的人歌颂人民群众呢，是一方面呢膜拜人民群众整体力量的伟大，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躺在人民群众肩头上歇歇，然后干嘛呢，在极端的蔑视个体群众的渺小，来通过这个获得权力的快感。所以我说我们为人民鼓与呼，目的并不在于人民怎么回报我们，那是我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这是对得起我们良心和价值观的事儿。所以就是从伊朗对种种这些表现来看呢，世界杯的话题是非常多的，延展到世界杯赛场外恐怕也是难免的。但无论如何，伊朗队不唱国歌，伊朗队的球员为伊朗女性的权利鼓与呼，都是值得我们敬佩赞扬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得为伊朗队点个赞，远远超越了2-6输给英格兰的表现。